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许长老说，我七月到亚洲那边去宣教，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这个做实习最后一次讲道。OK，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你自己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献上感谢，也真的祈求你自己今天这个早上悦纳我们对你的献，无论是唱歌、祷告、读经、讲道、服事，我们一一的求你喜悦，也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祝福我们的时间，我们期待与你的相遇，期待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更期待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你相信跟随耶稣的经历是什么样子？在新闻或是在报纸上面，我们看见很多人，就算有人用枪指着他们的头，他们也继续来到跟随，继续来到相信耶稣。为什么？为什么有人在逼迫当中也愿意来到见证耶稣的救恩？为什么依然有人愿意到伊朗去诉说基督的救恩？无论是在我们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知道好多的教会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用那个生命，都是用那个血建立起来。可能就算我在说话的这一刻，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在受迫害，但他们没有放弃相信跟随耶稣。我在报纸上面也读过，去年1月18号辽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企图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劝那些基督徒他们放弃信仰，放弃相信跟随耶稣，信别的教。他们责问基督徒说，为什么你们要相信圣经呢？圣经只不过是一本书。官员也威胁他们说，其他穷的村民因为不信耶稣都得到政府的补助，他们劝他们不要执着继续信耶稣。也有官员强迫他们那些基督徒走六里路，还有把他们抛弃在荒山野岭。那些官员对他们说，看你们执着信仰所带来的祸，你们被抛弃，无家可归，无食物可吃，你们应该早日放弃信仰，就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了。但是很奇怪，虽然在辽国这样子的情况，或是在其他很多地方这样子的情况，基督徒不断受逼迫，但他们还有一些新的来跟随耶稣，来到相信耶稣。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改变生命，更新社群。我们可能也一直在苦恼，到底怎样才可以改变生命， 到底怎样才可以更新社群？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待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无关重要，没有谁谁厉害。希望我们今天以后可以改变这个想法，就像刚才徐长老跟我们一起读的那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24节到34节，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诉说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还有就是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九章24节到34节，24节这么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合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13节到23节，是这个瞎子以前瞎眼的人第一次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年代，法利赛人是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教导，他们解释摩西从神领受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不同的层面上面应用出来。约翰福音第九章14节这么说：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在14节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瞎子会被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瞎子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不是因为他被医治，不是因为他们要跟他庆祝，而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两样的事情：第一，合尼；第二，开他的眼睛。约翰福音9章13节到23节，法利赛人就是希望透过查问这个瞎子，透过查问他的父母，想要知道，想要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是从小从出生就是已经瞎了。而法利赛人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瞎子是天生瞎眼，但他们没有欢喜快乐，他们没有庆祝，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个神迹，他们看见的就是耶稣不守他们所说那个安息日的条例，他们看不见守安息日的那个意义。弟兄姐妹，我们打开了创世纪第2章第2到第3节，来到看一下守安息日到底是为了什么。创世纪第2章第2节到第3节，创世纪第2章第2节到第3节，这么说：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他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弟兄姐妹，在这两节我们看见，安息日是属于神，是神所拥有，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也从另外一个地方看见守安息日的那个意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生命记第5章12到15节，生命记第5章12到15节， 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守安息日的目的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属神，是神所拥有，是神用奇事用神迹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这么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你们要劳碌做你们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从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但作为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安息日是最应该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的日子，因为安息日是属于神，也是属于来到纪念他拯救以色列民的日子。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做工，所以来到24节法利赛人叫瞎子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看这一句话，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见过相同的话，在旧约里面其实这一句话法利赛人不是叫瞎子赞美神，法利赛人是叫瞎子讲真话，不要再有所隐瞒，说是事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节，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节，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攻打一个城的时候，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叫阿干的收藏了收取了一些好的东西，所以他们打败仗了。当耶稣亚知道阿干犯罪之后，在第七章十九节这么说，约书记第七章十九节，耶稣亚对阿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当法利赛人叫瞎子该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是这样子，就叫瞎子说真话，将事实告诉他们，不要有所隐瞒，而不是说真的一起来到庆祝，一起来到感谢神。另外一方面，耶稣在安息日做工和离开瞎子的眼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罪人，不是从神来的， 瞎子的医治是跟耶稣无关，所以他们说该将荣耀归给神，不要隐瞒，说老实话。我们在25节看见瞎子到底是怎么样来到回应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要求。25节这么说，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瞎子还是好像第一次这样子来到回答，诉说他自己知道的。瞎子肯定没有法利赛人的知识，在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罪人，他也没有能力来到决定，但有一样事情他是肯定的，他是知道的，就是他被医治了，他以前是眼瞎的，如今看见了。他诉说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自己感恩的见证，法利赛人也无法否认的见证。弟兄姐妹，从第九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得见，瞎子得医治，不是他认识耶稣多少。因为从第一到第七节，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说过话，他只是相信顺服耶稣的差遣，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就显出来。这弟兄姐妹，相信顺服耶稣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钥匙，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钥匙。瞎子只是说出他自己感恩的见证，26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刚才说过，约翰福音第九章13到23节，法利赛人想要知道的，这个瞎子是不是天生瞎的。因为18到19节这么说，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眼瞎的，后来能看见了。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而既然法利赛人在24节认定耶稣是罪人，法利赛人问瞎子耶稣向他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他的眼睛，当然不是说要肯定耶稣医治的功劳，而是想在瞎子诉说的过程里面来到知道耶稣是用什么鬼方法医治了瞎子，证明耶稣的医治不是从神来，证明耶稣是罪人。他回答说，27节，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瞎子的回答很简单，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了，就是第九章15节，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摸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看，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从这一句来看，我们也有就说那个瞎子可能也认为法利赛人这么逼迫，只要再听一遍耶稣怎么样医治他，是为了要做主的门徒，是为了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他的回答里面有一个反问，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接着这个反问是讽刺的反问，因为他们认为接着到现在终于知道法利赛人不是真的要知道是不是耶稣医治他的事实，而是希望从他的述说里面找把柄定耶稣的罪。28-29节，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那里来。对于瞎子的反问，法利赛人的回应是骂，回应是羞辱，说瞎子才是罪人耶稣的门徒，他们是摩西的门徒，因为他们知道神对摩西说话。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看到神怎么样与摩西面对面，好像朋友一样说话。神透过摩西颁发律法给犹太人，但法利赛人相信神给以色列的律法不单单只是写在法版上面的，也包括了世世代代他们口传的。而耶稣被定为罪人，就是根据他们口传的律法。但我们从约翰福音别的地方看见，他们也不是摩西的门徒，因为在约翰福音第5章46节这么说，约翰福音第5章46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写字，有指示我写的话。很奇怪，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但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第7章27节又说过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约翰福音第7章27节这么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弟兄姐妹，好像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糊涂了，他们是不愿意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也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医治这个瞎子的人，或是这2000多年来最有力最有权威的见证。所以到今天为止，犹太人还是很自豪地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但他们不知道摩西所说的那个救主、那个先知耶稣已经来了很多年了。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公司或是在学校、在家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希望我们有心理准备，当我们在跟别人诉说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单不接受，可能还反过来说你迷信，说你过分沉迷，可能他们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用他们自己的逻辑、他们有的知识来到解释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受打击，不要受影响，因为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们不可以否定。 表现在30节到33节，这个瞎子这么说。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是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瞎子不断地被挑战，被查问，但他没有退缩。他这一次的回答更加挑战以色列法利赛人。他在31节用他的医治的见证，按照法利赛人的逻辑来到解释为什么耶稣是从神来的。31节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才听他的。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瞎子用法利赛人的逻辑，他说，既然你们认为神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然后瞎子用他自己的见证，但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耶稣开了他天生就是瞎的眼睛。上面他解释说神不听罪人，他自己的见证唯有神能够开这样子一个天生是瞎眼的人的眼睛。他的结论就是，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瞎子他没有退缩，反而他在质疑法利赛人作为宗教领袖这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看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其实从一开始瞎子被查问到现在，他是越来越清楚他的医治是哪里来的，他是越来越清楚耶稣是谁。在11节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这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到17节他说他是个先知。到了这里33节，他说若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或是我自己也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跟随耶稣的经历是怎么样子？是越来越清楚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越来越清楚耶稣他到底是谁？还是说越来越不知道他是谁，越来越看不见他的作为？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问过一些的问题，为什么有人在被手枪指着脑袋的时候也要说他是基督徒？为什么有人在逼迫当中也愿意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依然有人愿意到伊朗、到伊拉克去诉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从瞎子这个被查问的过程里面，他的见证里面，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原因吗？你看到那个答案吗？ 因为这些人在诉说耶稣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他们是越来越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跟恩典，是越来越清楚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第34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否定他的解释，而瞎子的解释带来不是他们顺服，而是他们的怒气，被赶出会堂。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说，不来一个，就是不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可以到别的教会里面聚会。不认同这个宗派，我们可以参加别的宗派。但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会堂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中心。被赶出会堂，就是被切断一切。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前面，当法利赛人叫他父母来的时候，来到查问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是因为害怕被赶出会堂而说，他们不知道这个瞎子的眼睛是怎么开的。他失去一切了。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因为在35节、38节，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38节，35到38节这么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看起来他好像失去一切，但他得到耶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还记不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8节说过他自己的一个心愿，说过他自己的一个希望。他在腓立比书3章8节这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选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弟兄姐妹，从这里看见，就是说，当我们诉说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经历的时候，当我们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可能被排斥，也可能不受欢迎。但弟兄姐妹，那样也不能否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像瞎子，他被赶出去了，他的见证是真的。他说，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耶稣来找他，就算耶稣基督他自己被人拒绝，被钉十字架，他的见证是真的。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叫他圣为至高。弟兄姐妹，就算别人因为我们的见证 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不欢迎我们，排斥我们，我们的见证也是真的。耶稣他说过，我不记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在大使命耶稣怎么说，当我们去做我们的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无论是认识瞎子的邻居，他的父母，还是法利赛人，他们都无法否认他的见证。但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了解瞎子的见证有力，不是因为他的经历很神奇，而是因为他照实的说出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工作只在他行神迹的时候才显出来，当我们在述说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身上的恩典的时候，他的作为是显出来。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神的工作不单单只在他行神迹的时候才显出来，当我们在述说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他的作为就显出来，因为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们的述说印证了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能你的朋友，可能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可以说圣经不可靠，但他们不可以说你在耶稣里面的经历是假的。他们可以说不清楚耶稣是谁，但他们不可以否认神因为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显出来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或是看过一句话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大家有没有看见过或是听过这句话？ 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我把它翻译成为，如果你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要说出来。哦，都没有哦。哎呦，还是没有，没有。 OK， 有一些人是有。其实这一句话呢，是在911那个恐怖时机之后，最先在纽约那边出现，就纽约政府就希望市民帮忙留意有什么可疑的东西，而且一些的包裹、一些的袋子是没有人管、没有人在理的，告诉警察，因为他们希望就透过市民这样子。一三顶、这三顶，他们可以阻止一些的恐怖袭击。从2006年开始，美国国土安全局用了大概1300多万，就是放在这一句话上面，如果你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要说出来。而这一句话因为2010年5月1号在纽约时代广场发生了一件事情，而变得更有说服力。2010年5月1号星期六，大概傍晚6点30-35分左右，一个在时代广场卖东西的小贩看见一部 SUV 的车在冒烟，但他也看见这辆车的信号灯是开着的，引擎也是开着的，但里面没有人。然后小贩秉承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要说出来的精神，他将他看见可疑的东西说出来给警察听。你们知道警察在里面发现什么吗？没有错，炸弹。一个用煤气、用汽油、用火药弄成的炸弹。 而且炸弹已经在倒数。警察因为及时被告知，他们及时疏散很多的人，又有足够的时间拆除这个炸弹。小贩看见可疑的东西，他说出来，拯救好多人的性命。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有什么经历，有什么看见，我们也要说出来，我们要诉说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也能透过我们的见证拯救些人的性命，神也能透过我们的见证吸引人来到归向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感谢的见证，通常就是会有三点。第一点，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知道瞎子以前是怎么样的，他们知道瞎子是天生瞎眼，所以当我们在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瞎子清清楚楚讲出耶稣做了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要清楚说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不要只是单单的说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什么。因为我们在跟一些美国人在交往的时候，或是在做朋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句话，就很多的时候有一些 surprise， 就是说一些惊奇或是他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 Oh my God。 弟兄姐妹，我们在说的时候说多一点，不要只是说 Oh my God， 就像我们中文说 Oh 天哪这样子。我们要在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说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让人看见神的恩典，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别人都知道瞎子的改变，所以当你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你要让人知道你的改变，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很亲近很熟悉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改变。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我们在神里面有什么经历，有什么看见，我们要说出来，那样子别人才看见神的作为。而且当我们在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所信的耶稣越来越清楚。我们在诉说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别人是不可以否定的，因为那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亲身经历。当我们在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神的作为就彰显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诉说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别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救主是怎么样的有恩典，是怎么样的有救赎有医治。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你们先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让他帮助你看见他在你身上的恩典。因为圣经应许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所以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恩典，一定有他的作为。如果你看不见，你祷告什么？愿神让你看见的时候，你可以向别人诉说，好让别人也看见。天父，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天父，可能讽刺的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应许有多少，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很多你自己的丰盛，所以这一刻我们祈求你自己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好像蝎子他的眼睛被打开，他是越想越诉说你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就越清楚你是怎么样的神，你是怎么样的救主。天父，我们也是你所救赎的，我们也是你的儿女，我们也信你，我们也拜你，是祈求你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诉说你自己的作为，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你改变，以后让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因为听见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看见你自己，而越来越认识你自己。我们知道可能会有难处，会有排斥，会有不受欢迎，但不要紧，因为我们在你里面的经历，因为我们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是真的。我们谢谢你的怜悯，我们期待更接看见你的作为，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